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一起低头祷告。荣耀全能至高至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将我们一同带到你的施恩柱前。主啊，今天是你施恩赐福给我们的日子，让我们放下所有的一切重担，来到你的施恩柱前来敬拜赞美你。恩主之求你把我们的这一班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话语。圣灵你自由的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求圣灵你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每个心被你所开。圣灵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起来。主啊，你借着孩子的口把你自己的话语能释放出来，求主你自己祝福施恩。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求主你自己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还有35到37节这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我们把这几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大家一起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么在这段经文的中间呢，29节跟35节的中间，特别约翰在31节讲到我先前不认识他，33节也讲到我先前不认识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见约翰施洗约翰29节说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地方约翰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已经认识了他。下面讲到两次讲的，先前我不认识他，从外面，从人的个人外面来看，施洗约翰是认识这位耶稣的，他们是表兄弟，耶稣是表弟，约翰是表哥，他们是有来往的，他们的父母亲也会告诉他们的一些情况的。那这个地方约翰为什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呢？那如今却他已经认识了他，因为约翰在施洗的时候由圣灵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神差约翰来的，差约翰来的这位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位亲自告诉约翰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所以34节约翰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然后35节说，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个时候呢，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这两个门徒本来是跟约翰的，跟施洗约翰做门徒的，那两个门徒听见约翰所说的这句话，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跟随了耶稣。感谢主。那今天小弟兄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羔羊耶稣。过去约翰说，先前我不认识他，从外面从人看他是认识他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认识他，认识到了什么？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那听见这话的那两个门徒，听见约翰所说的，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立刻就不跟约翰了，跟谁去了？就跟耶稣去了。各位，我们今天住在这里的，我到底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呢？我今天来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我称为基督徒， 我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呢？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那过去，我相信过去我们也一样，在座的不管是谁，先前我们都不认识他。就是在母腹里面，他的父母是信耶稣，在母腹里面就交托给主的，一直为他祷告的。他在妈妈肚腹中，妈妈就告诉他，你是耶稣的宝贝的。他先前也不认识他。那我们看到神的羔羊耶稣，这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见证。那两个门徒听了这见证以后，立刻就跟随他了。那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看到了耶稣基督，那是否就立刻也跟随他了呢？那么基督不是其中一只神的羔羊，而是唯一的神的羔羊，唯一的，不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神的羔羊耶稣。我们看到从旧约，我们看到为什么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他亲自经历体会到，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位差使施洗约翰来的那位神也就亲自告诉，这个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约翰看见了，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认识了，真正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以后，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都看到神的羔羊。我们也一直看到神羔羊在流血。从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这个时候，上帝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的这张皮衣，为什么需要这张皮衣呢？原来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非常好，然后因着魔鬼撒旦来诱惑，使他们上当，然后犯罪堕落了。犯罪堕落了以后，天就起了凉风，他们就没有人见神了，然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他们就拿无法古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衣服遮羞，因为就看到自己的身子是赤身露体的。这个时候耶和华神为他做了一件皮衣，这件皮衣呢，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旧约耶稣基督要为人类死的那个影子。所以代死的羔羊为他们做了这件衣服皮衣，感谢主，这个是创世纪。那我们再看到下面呢，再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带到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献为祭。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没有向神都说恶话，没有向神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你赐给我的年老得来的，这是承受产业的，为什么这样，没有说恶话，就带着以撒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我们看到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和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个时候以撒很清楚献祭是怎么献的，亚伯拉罕也很清楚 献祭是怎么献的？这个前面有一大班仆人一起走的，主到快要到了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和我的儿子童子到那边去拜一拜。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把这颗柴呢放在以撒的身上，以撒呢就背着那颗柴呢，在煮的时候，以撒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柴和活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句话问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心里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作为亚伯拉罕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亚伯拉罕说出了一句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祝燔祭的羊羔。感谢主，亚伯拉罕就把上帝预备的神的羔羊说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以撒的问题，以撒问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上帝为人类预备的那只羔羊。你看，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当年以撒问亚伯拉罕的，父啊，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当年回答以撒所说的问题，儿啊，上帝自己必会预备，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代替人类食的这只羔羊。感谢主，当那天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坛上，绑起来放在坛上，这个放在柴火上，要拿刀杀他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不可伤害这童子。然后就看见树林里面有一只羔羊在那里，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一只代替以撒死的这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代死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看到，不但是上帝为亚伯拉罕以撒预备的这一只燔祭的羔羊，也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430年日子满了的时候，上帝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逾越节，上帝要他们每一家每一户都要预备一只。那么这一只，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无残疾一岁的，你们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要得释放，要得自由呀，要脱离法老的辖制，要脱离做奴仆的这种辖制了，要完全得自由了。所以这个时候要预备一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然后呢，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遵行，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怎么样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的，你们是怎样脱离做奴隶的那种痛苦的，上帝是怎么样拯救的。那这只羊羔呢，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那么这只羊羔呢，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宰了，然后呢，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门里的门框上，主要都要涂起来。那这个时候 那一天晚上，上帝差使者要进到整个埃及人的家里去。如果看到他的门楣跟门框上没有羔羊血涂起来的，神的使者就进去，把这一家反屠牲的通通杀掉，反屠牲的都要杀掉。如果看到这个门楣和门框上有血涂起来的，那神的使者就预估就没事，这一家就平平安安。感谢主。那这一只羊羔，我们看到救了这个家庭，是因着这只羊羔已经代替他们死了。因着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上帝的使者看到这个血，他们就越过去了。如果你相信接受的呢，就这样住了，这一家就平安了，因为把羊羔宰了，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了。如果你不相信不这样住的呢，那就神的使者就进去了，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进去就把长子杀掉了。上帝所认的是门楣和门框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并不认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各位，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他祖宗几代都信主，他本人没有接触主也没有用，要你本人接触。虽然我们的祖宗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接受了主了，就蒙主的宝血遮盖涂抹，就得救，感谢赞美主。那么这只逾节被杀的羔羊，他们代替了这个拯救了长子，代替了长子这个击杀死亡。我们看到这一点，不是凭着人的行为，是神的恩典。在亚当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为他预备的那张皮子，那张皮乃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他的行为蒙悦纳。神的恩典领到了他自己所爱的，也领到了我们。我们看到旧约的预言代食的羔羊耶稣基督，那么我又看到耶稣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2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告诉他的门徒，人子要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门徒都还不知道，但是耶稣他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为什么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面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上帝带领他，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成为耶稣基督见证人，要把耶稣基督显明在以色列，显明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就告诉众门徒，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为人类而预备的，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而预备的那一只羔羊。所以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神子耶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位父神阿爸父神独一的独生儿子，唯一的，竟为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血肉之体，成为有血有肉的，才可以为我们而死，才可以为我们钉十字架，才可以为我们流血。他是这样的，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了逾越节代食的羔羊。 成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代食的羔羊，也成了以色列人每一天要在圣殿里面献祭的羔羊。这是旧约的预言。我们看到约翰所说的，我们一起再把这一节经文读一下。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神的羔羊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背负世人的罪孽。为什么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呢？因为人的罪与神隔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神亲自的差使者告诉约瑟，告诉玛利亚说，告诉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各位，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所以这个是一个罪恶泛滥的世代，我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悖谬堕落罪恶的世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挫折、艰难、重担、压力。上一个月我们教会单单的讲到有关家庭，那么看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存在。本来家是一个很幸福的港湾，很温馨的，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这样的一个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都有一副很美的蓝图，都想把自己的这个家建造的什么样的幸福、美满、快乐，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整个家庭的人员在这个家中能真正感受到幸福。那我们都生活在每一个家里面，我们的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没有多久后来他不想回家了，情愿在外面流浪了，情愿在外面睡觉了，不想回家睡了。有很多孩子不想回家见父母了，一看到父母他心里就说不出的那种滋味了。甚至我们远在这边，每次接到父母的电话都不想听了，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罪的影响，罪恶所带来的影响。所以这个罪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是世世代代的，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的。我们看到前几天，就是前几天，在美国有一个孩子把自己的父母杀掉了。为什么这样呢？前段时间又是在美国一个校园的枪杀事件，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这系列的事情发生，都是罪恶所带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经历、所体会、所感受的，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感觉到无形之中的压力，无形之中里面的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 重担、烦恼，所以有很多人得了各种各样的病痛，有思想上的病，有灵里的病，有肉体上的病。这系列我们看到，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这里圣经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我不知道各位现在的处境如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压力、艰难，有些虽然不是自己，是家人，虽然不是孩子，是父母，有些虽然自己夫妻很好，孩子，有些事情虽然自己家庭都很好，是外面社会、国家，所以整个给我们带来的，在这种环境里面，耶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罪恶所带来的，我们生活在这种被罪恶捆绑、这种苦楚、这种苦胆之中，真是没有办法脱离，想脱离脱离不了。诗篇第六十八篇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已经升上高天，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主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他是应当称颂的。神他为我们施行诸般的救恩，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谁呢？在乎耶和华。所以神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神。各位，当我们有各种各样艰难处责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转向神。如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我们的学习有各种压力处责艰难的时候，要将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担子自己挑不动、挑不起，有多少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啊，这个担子我们挑不起啊，太重了。主耶稣说，我天天背负你的重担，他是全能的神。如果我们的眼、我们的心不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向神就称颂不出来，就喜乐不出来，前面的道路就没办法走下去。当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唱赞歌赞美神，因为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拯救我们的神，他将施行诸般的救恩，谁能救我们脱离死亡呢？圣经说，我们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叫我们的岁数多增加一刻呢？谁也不可以，唯有耶和华，他能救我们脱离死亡。感谢主，人类生活在这种艰难处责痛苦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凶恶不幸的环境里面，死亡的阴云每时每刻笼罩着我们。所以神的儿子成为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为什么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呢？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 有很多人坐在这里可能觉得我没有罪，我一生做好事，我大家都说我好，没有人说我不好。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把所有的人都穿在罪里面去了。罗马书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天上看，看有义的没有，看有罪寻求神的有没有，看有行义的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人说自己没有罪，这是以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心来衡量自己。神看人的时候，从天上看人的时候，世人多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呢，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神已经跟亚当说得很清楚，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死。所以犯罪不听神的话，违背神命的就是罪。那么罪的结局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那这个时候按着定命，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的，我们看得很清楚，我爷爷死了，我奶奶死了，前段时间我刚回去的时候，我一个伯伯也死了，我的叔叔也死了，人人都有一死，将来有一天我也死了，都一样的，没有一个人不死。烂在这个世界，烂在这世界是骂人叫烂事，就死不了了，每个人都会死的，不是死了算了，死了干什么？死了还要审判。所以有很多很多人不明白，活不下去了，压力太重了，我真的没办法活了，自杀死了。他以为死了就算了，死了最大，死了能逃脱这一切给他带来的困难、处责、艰难，哪知道死了还要审判。各位，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个宝座前在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们，羔羊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如果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是生命册，也记载是羔羊之生命册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永永远远在那里焚烧，永永远远在那里受痛苦，永永远远在那里受刑罚。今天我们住在这里讲，住在这个凳子上，住在这个很不冷也不热的环境里面讲这个话，可能根本感受不到地狱里面的痛苦是没有办法用世界人的头脑可以想象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那种痛苦，那种煎熬，永永远远在里面受痛苦，永永远远在里面昏烧，想死死不了，想活好点没办法，那是永恒的。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的羔羊，成为除罪的羔羊。因为神的罪是人与神隔绝，因为人的罪带来的审判和刑罚，因为人的罪带来走向灭亡和地狱。神爱我们，才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不会受到地狱永永远远的痛苦的焚烧，给我们带来永远的享受。如果有谁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了，就要被丢在这个火里。所以当耶稣差派两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快乐的不得了。他说，主啊，我们只要奉你的名赶鬼，鬼就出去了，奉你的名一病，病就 得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病，没有什么病不得医治的，没有什么鬼赶不出去的。哈，耶稣啊，你真伟大，你真好，高兴的不得了。耶稣怎么说？你们不要为鬼服了你们，不要病得医治这些事情而高兴，应该要为什么事情高兴啊？应该要为你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虽然我们在现实的今天这个生活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艰难处折，信耶稣这条路，耶稣说天国的路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条路是难的，不是容易的。那么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依靠主，紧紧的抓住主，感谢主，求主帮助，求主祝福。所以我们不是今天钱多了，房子大了，考试过了，工作好了，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了，我有病祷告主就平安了，不是为这些事情而欢喜快乐，这些事值得我们欢喜快乐。最重要的要什么呢？我的名字记在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是永恒的快乐，那是永远的快乐。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住在这里的各位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就有永远的保障，就有永远的平安，就有永远的喜乐和幸福。如果我的名字还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看下面，除去世人罪孽，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他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木头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被杀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读，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第二次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他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担当我们的罪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本来是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地狱阴间的，我们本来是地狱里面焚烧的一根材料，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感谢赞美主，亲自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之中，为我们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甘心乐意背负我们的罪孽，甘心乐意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称为义。怎么样我们可以脱离地狱永远的焚烧？怎么样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感谢主。那我真正认识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吗？使徒约翰说，从前我不认识他，现在我认识他，所以做见证跟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钉十字架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各位，我们认识他吗？ 所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永恒荣耀中的羔羊。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火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珍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珍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着我们的罪被人藐视，被人辱骂，受尽一切的痛苦，受尽一切的折磨，为我们的缘故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与他同钉的有一个强盗还在说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吗？连他自己都挂在十字架上死得那么苦了，他还在那里顶撞耶稣。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刻父神都离弃了他，耶路撒冷的周围充满了神迹，十字架上没有神迹，让神的儿子活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埋葬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住在荣耀的宝座上。我们看到这里，真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珍贵荣耀颂赞。我们又看到启示录第七章的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伏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珍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各国各族各民，天上地下沧海里所有的一切都来到羔羊面前伏伏敬拜。在永恒荣耀中的羔羊是何等的珍贵荣耀，一切的全能大力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我们看到在永恒中的羔羊，在荣耀之宝座上的羔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继续下面是什么呢？继续下面就神带着他的仆人约翰看到天堂的荣美，将来为心腹为我们所预备的荣美的天堂。那个天堂也是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没办法想象的那种荣耀，那种珍贵，那种美好，我们的嘴巴也无法说出来的天堂里面的那种享受美好。那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不能进入神的城新耶路撒冷。那是上帝为谁预备的呢？最后只有名字写在 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耶稣说，不要为鬼附了你病得医治而高兴，乃要为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记在天上而欢喜快乐。感谢主，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永恒的概念，我上次说过，永恒，一个鸟从月球上飞到地球上，一次叼一粒沙，把地球上所有的沙叼完了，这个叫永恒的开始。所以在永恒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再来接你们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感谢主，天堂里面没有眼泪、悲伤、死亡、痛苦、黑暗，不敬虔的人最圣殿，因为神就是殿，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那太阳、月亮都没有了，亚当犯罪所带来的诅咒都没有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了。那天堂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事物，在天堂里是天堂里面是一个没有罪的，也不会受到罪影响的地方，在天堂是信徒享受和基督直接同在的地方，天堂是永远享受神赏赐的地方。感谢主，那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将来的归宿。我们在地上是寄居，是住客，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财富、名利、地位，所有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神为我们预备永恒而美好的家，亚伯拉罕盼望的，摩西盼望的，历世历代以来的众先知、众圣徒所盼望的，也是你我所盼望的。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各位，你信吗？是否还有人在疑问呢？是否还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呢？最后神加上一句话，这是神真实的话。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神，归给住宝座的羔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娶谁呢？就是娶我们，就是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享受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美好。所以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从千万人类之中拣选我们，谢谢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能除去我所有的罪孽，耶稣基督他能背负我所有的重担，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希望，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拯救。除他以外，我们还有谁呢？不管面临着环境、家庭、工作、学业，不管面临的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耶稣。我们离开主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离开主还有别的路好走吗？各位，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下面看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是一周圣餐，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各位，29节，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吃了，门徒在地上吃了这一次逾越节的晚餐以后，就不再跟大家继续吃了。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就是启示录19章羔羊婚娶的宴席。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在这里是，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继续吃耶稣所吩咐的，因为死后还没有到，我们还没有被接到天上赴这个羔羊婚姻的宴席。所以26节，耶稣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1章告诉我们，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创造天地的主，突住鱼住，说有就有的这位主，为我们甘心乐意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前，他拿起饼来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又拿起杯来告诉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耶稣清清楚楚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要干什么。所以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第一个见证就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又告诉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门徒听见了，立刻就跟随了耶稣。我们今天耳朵有福，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是否立定心志，不管道路如何的艰难，不管前面面临的是什么，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否一生一世紧紧地跟随耶稣？感谢主。那么我们看到，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离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的身体为我掰开，主的血为我而流尽。 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代价。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来到哥哥他十字架的底下，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父神爱我们的心肠，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付出了代价，而目目无声，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这样的甘心乐意为我而受如此大的委屈和痛苦，挂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下面一同来纪念主，让我们审查自己当怎样的爱主，讨主喜悦。如果有什么罪，有什么亏欠，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心里还存着什么不幸的恶心，有什么给魔鬼留地步的，有什么给罪恶树捆绑的，我们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唱一下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你
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或气馁或胜利